要，我想特别在今天的世代里面，因为有人都会说明年会更好，那如果看今年的一些专家的分享，都会预告说明年会发生哪些事，比如说天气会更怎样，旱灾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有很多的警告。所以在今天的世代里面，平安实在是我们要向神求，然后从神里面去取得。那在年底，我想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在2014年最后一个主日。本来这个分享的信息或者传讲的信息只有分工与同工，本来啊，如果你们看周报也只有写这样。那最近在准备的时候，就在想说加后下面加一段，加几句话，把它加上不孤单的你。就除了同工与分工，是不是可以在今天的事上，我们去想说，在这里面带出来，是在可能今天人跟人关系越来越不是那么的亲密的时候，今天的信息是不是可以带出来说，每一个属神的子民都不孤单。所以我希望把今天的信息再扩大一点，不是只有讲侍奉，而是包含在生命里面，不要孤单。我一直很希望说基督徒能常常拥有，就是很丰盛，而且是很，不要说光圣灵充满，应该在生活里面充满了人的爱，充满了弟兄姊妹的爱，甚至周围的人你带到神面前，应该可以享受到很多可能跟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生命，或是不一样的领受。所以就在想生命跟生活的道路，你有没有同行的人？我是希望今天是正面的，不要想太负面。我们说2014年或者以后，我们希望都是想更正面更阳光。在生命在生活的道路上，你有没有同行的人？包括在工作，你跟公司的员工跟公司的同事是不是很疏远，还是很亲密很亲近？常常去享受在工作时候神所给你各样的丰富。那在家庭里面呢，家庭里面看起来好像是我有周围有我的家人，家人不一定说在身边，也可能在远方的人，像我哥哥我姐姐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偶尔我就会跟他们联络，那打个电话 email skype 都可以。所以家庭里面你跟他们在一起，除了是说家人的关系，或是婚姻的关系，或是血统的关系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在生命里面的连结？我都希望大家是这样想，我不希望大家只有在说因为我们在血统在婚姻上就是这样嘛，我就是夫妻嘛。但夫妻是不是还可以在生命上有更多的连结？这是我希望见到的。然后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各式各样在侍奉上的同工，但除了同工感觉上我们是一个 team 之外，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同行的？我是希望这次大家可以思考，但我请大家去想。比如说我三姐，其实我三姐并没有结婚，但是我三姐侍奉，然后也会去大西北，然后她也比我多几个地方，她去西安教过，就是跟四个同工。然后他 Christmas 就跟 Griff 的老师他们两个就邀了一些大学生哦，在圣诞夜，我一直鼓励他们两个应该做大学生的工作，两个都是老师哦。他们今年就开始在台湾邀请一些大学生开始做学生事工。所以有同工有同行的人，他是生命中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去感受一下，是感觉上还是实际上？你感觉上很孤单，但实际上应该是很丰富，还是感觉上是有人在旁边，但实际上你在生命里面并没有跟你连结？我希望今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更多的审查，然后跟神求，不是说只有审查啊就好了，跟神求。那今天的经节记者在出埃及记，我们说会从出埃及记继续往下，然后约翰一书哦。那出埃及记这一段我想是连续着上面我们上次讲的， 那当然也会引出来下面更多神的仆人应该有的侍奉。那我们就今天在10到16节再去领受说分工跟同工，然后去带出来生命里面不一样的看见。我们请好，我们就姊妹念双数节，然后弟兄念单数节。来，姊妹从4章10节来。弟兄来，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
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
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
你看到这一段充满了我你他，神还有讲话的摩西，那可能还有亚伦哦。所以其实在生命里面大概就是这样的纠结，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常常会跟神说你我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雅各的那个摔跤，那其实这里面蛮像是在跟神做角力。那希望我们的生命里面当知道我们是神的仆人，那就学会越多的不要跟神说你啊我啊这样，这是生命的功课哦。那希望说这段经节对我自己，那对弟兄姊妹能带来更大的一个祝福，就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眼睛、耳朵可以打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我为2014年从年初到年尾每一天日子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可以认识你，可以经历你，可以来让你的圣殿跟你敬拜，可以有弟兄姊妹一起同行，有数算不尽的恩典，有数算不尽的爱，有很多的关怀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在神话语里面的建造，我们为这献上感谢。为在座的每一位今天可以胜过这个世事的搅扰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可以专心在你的面前，我们看在你的脚底下仰望神你的面，听神你的话语，唱出赞美的诗歌，为这样的福分献上感谢。神，为每一个主你所爱的儿子女儿，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的爱，因为你的呼召，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福分，我们献上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不是带着陌生人要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样的心情，我们乃是以儿子女儿这样的心境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把2014年交托在主你手上，要把2015年、2016年以后每一年都学习仰望在主你手中，把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天，因为更认识你，更认识自己，更认识别人，我们可以带出一个丰富的生命，带出一个正确逃出你喜悦的生命。求主你对我们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从回过头来一点点，回到3章，神差派摩西，摩西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今天的经节有说，然后神差派摩西要把百姓从埃及地，从罪恶之地拯救出来，或是带领出来。但是摩西就问，从回到3章，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问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牧羊人。那神回答，其实我有在想，我不知道你们读这段经节，我想很多人读很多遍， 但是我不知道以前在读或是最近在读，我就会想说到底这个对话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哦、就是你跟神是怎么样的去领，说是你的心里跟神在祷告的时候说话呢，还是你眼睛张开你就走，你就是常常会跟神这样对话，还是说你就是真的神出现在圣经你的敬拜或是灵修当中，神对你说，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境？因为写是这样写，我们怎么跟神对话？那这是描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会想，那鼓励你们也去领受。你跟摩西对神说，那神就回答，那这回答是不是幻觉？还是确实？因为你可以看到，如果说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摩西这里连对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他都描述下来，自己所说的一切的话可能是不讨神喜悦，他也照样描述下来，这真的是不容易。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但是他把自己的不合神心意的都照样一句一句的都写下来。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并没有对摩西说你是什么人，这是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非常注意的。摩西说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牧羊人，但是神并没有说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其实并不重要，其实意思就这样，我是什么人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我要与你同在。那要去领受这几个字，我们要去领受我必与你同在这六个字非常宝贝啊。今天你要去工作，要去做什么事，你要去一个新的事，那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甚至你要当父亲要母亲，你说我到底是怎样，我可以胜任吗？那神说你要追求的是我与你同在，这是这里写的，摩西很老实的写下来。那摩西有没有就说好了就这样，神要与我同在，我就不再任何的这个 argue， 我就顺服？不是，摩西继续说，摩西那个一直到第四章，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我要去讲的包括法老王，包括埃及的这些人，包括我自己的同胞们都不会相信我。你可以底下，我只是用这个，他们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这是对法老，对埃及人，那底下还有对他的同胞哦，那你可以自己去读。那神有还是很有耐心，神就是给了摩西两个印证，两个神迹哦，说你可以行这些神迹。你可以看往下看四章二到八节，这是一个心路历程。我在读的时候是一直在想我自己的跟神之间的角力，所以不光是摩西，我想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往下那往下我们进到这一章，我们把它分成两大段。第一段是摩西的挣扎，摩西继续在挣扎当中，他不是就顺服。刚刚神对摩西说话，神给摩西看了两个神迹哦，可能平常我们都看不见看不到。那接下来摩西的挣扎，那这挣扎就是说摩西真的是要一直维持孤单这样的生命吗？就是我要靠自己，我要自己去尝试我要做的每一件事，我要自己走我自己要走的路，神你不要理我。但神就继续的耐心的神预备哦。那我们今天把它分成两大段，那希望这一段是对你我说话。摩西就继续在第十节这一节开始，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之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我想拙口笨舌蛮多人都会背哦。对出埃及记读很多的就知道摩西最爱讲，最我印象最深的很多人啊，拙口笨舌。其实摩西就继续跟神说，神我很早，这个数日就是 already 很早了，一直都是这样，这原文其实就是 already 或是 recently 或是从很久以前开始就这样。那即使你对我说了很多的话，我还是拙口笨舌。虽然你跟我说了这些，虽然你给我印证，虽然你做了一些事，但是我还是我还是这样。这是 其实我曾经也这样，那现在还是，但是有一点点进步，就是会跟神做这样的一个计较或是争辩。但你可以看到说，即使摩西口才不错吧，你从这一句话，你说谁敢跟神这样说？今天的人可能很少人。意思就是说，其实摩西的口才并不是那么的不好，但神还是接受他的说话。神并没有说 你其实不是口才不好的，但其实摩西口才不错，只是我要去大家去想的是，在这里面是我跟你刚刚说的，就蛮有一些牧者或者是学者就在这里面去思考说，你看这一段主啊，主啊，其实原文如果看希伯来文，其实有一个我的主啊，有我的意思，所以那是很亲密的，其实他是很知道的。你去看希伯来文，如果说你看新王爱，所以他其实说我是，你是我的主、啊、可是他在说我的主的时候，他其实内心还是我这个仆人比你大、哦、我的想法比你重要，就是我说的，我们一生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哦、就你虽然你是我的主，虽然我是仆人，虽然你已经说了这些做了这些，可是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所以你可以知道说，里面就是主，我的主，然后这个是你耶和华，然后这是我，然后这个是你，然后呢我，所以就知道这原来是人内心的那种一种挣扎，常常在跟神之间说，我你怎样，你怎样我怎样，我要怎样你不能怎样，其实好像绕口令，那其实就是这样。那我是很希望我们自己去想，当你属灵的年纪越来越多，当你跟神越来越亲近，当你侍奉越来越多，当你神的话语看得越来越多，当你每个礼拜天来敬拜是全然的敬拜，而不是唱歌而已，你全然敬拜跟神的连结更加的深入的时候，这些我跟你是不是应该越少，应该是越来越多人你要怎样，那我学习。我是一直很体会说人的这个软弱，但是我很体会说摩西怎么一点一滴的那个进步。而且我说了，摩西把这个写下来，他把自己的心境，这些可能是我们很想隐瞒的，但是他就这样写下来。那神应该是不太高兴，你看讲话的语气，神虽然不高兴，但神还是继续耐心的在说，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你说你左口笨舌，但谁造你的口不是我吗？那也是说你左口笨舌，不是在说我怎样吗？那神再一次的说，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其实跟我一起读圣经的或是我带过的都蛮知道我喜欢分享那个一个字，那这里有说我必赐你口才，我就很享受这一句话，这个字必，你在读的时候我们去享受说，这个必带出来的是个应许，是个肯定的应许。你讲很多，可是神的回应一样，他学不是学，他就说好，你既然用说你跟我，那我也回答你用我跟你来说，谁造那个口不是我吗？然后我要赐你口才，指教你，我会教导你当说的话，一样是我跟你。但神就说，不是我是造物主，不是我是主人，不是你是仆人吗？那如果这样，你为什么不能更认识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为什么不能认识说主权在主人身上，我是赏赐者，你就享受，你就领受，你就顺服。神很有意思哦，他就按着这还是要我跟你，然后去跟摩西回应哦。我都鼓励你回去再把这段念仔细一点。我每次每个礼拜每个主日我都鼓励你这样。所以摩西这样，但是神回应，神还是耐心的回应他。 往下继续看，摩西即使听了这些，可是摩西还是就是说，好吧，就这样，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但是你就不要打发我就对了。这意思就是说，你要叫谁去就叫谁去，但是就是不要叫我，你派别人吧。在这样想说，摩西你可以看到他四十年在旷野，当然他有岳父，他有他的妻子跟孩子，但是你可以知道他其实是孤单的，不管怎样，在放羊的时候是孤单，他的心境应该是孤单，因为神已经把他对他的同胞那个爱心跟关怀的心应该已经放在他的心里面。可是你如果跟神说，摩西跟神说，你就派别人，那摩西是怎样呢？他要在接下来的这几十年继续放羊吗？我不知道，我是在想他的心境。你打发别人，那神如果打发别人，那摩西要怎样呢？继续孤单的一个人在旷野。这是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嘴巴有时候会这样跟神说，但带出来的结果是不是真的是我们要，是不是真的我要孤单四十年？如果他还是一样再活四十年，其实我们会不会跟神计较？我自己在想我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你要叫我去做这？为什么你要我经历到这些事？会跟神计较。但是有没有圣经里面有没有很顺服先知以赛亚？你看这一节，这一节我们说过，我就不再说。但这一节是在什么？在什么时候？他敬拜跟神更多的认识之后，他做这样的回应。所以这个是不是跟我们顺服有关？在敬拜当中，我刚刚讲了，更认识神的属性作为，然后再来耶稣的门徒，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九二十那个二十节，你可以看到这些门徒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圣经也有记载，真的是都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跟神之间的那个角力，直接就跟随。圣经有这样的例子，只是说我们到底要看哪些例子，我们的榜样到底是哪些。往下继续看第二部分，我们刚刚说第一部分是挣扎，第一部分是我们生命的那些挣扎，看到摩西的挣扎，看到他跟神之间的这些所谓的辩论好了。然后接下来你看在十四节，神继续很有耐心，神是主人，神预备同工，耶和华就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演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所以神并没有说，摩西你是怎样，我根本不要理你，你就乖乖的去。摩西说，好，我是走口笨舌。那神就说，那我就为你预备一个同工嘛。那同工是你很熟的人，是你自己的哥哥，那你哥哥他一见你就欢喜，应该亚伦就预备要来见摩西，要跟他一起。所以这里有描述的说，亚伦喜欢你，好，可以跟你一起同行。而且亚伦你如果说你是左口笨舌，那亚伦会当你的口，会替你说话。这是神，神其实了解我们，认识我们，可能比我们，不是可能，神认识我们，了解我们，比我们认识自己还深。但为什么神还要这样的耐心？我读到这里是有很多的感触、感动或是激动。摩西再三的跟神辩论，或是再三的赖皮说我不要，但神就说，即使这样，那我替你寻找，替你寻找一个同工。那些同工就是接下来就是后半部的神的预备，这个同工是非常重要。 我也一直希望你们在家里不光是一起做家事，一起享受生活，那应该是在灵命里面，在属灵上面应该也是可以一起同行的人，不要只是限制在生活，而是也在生里面可以一起同行。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差派门徒在路加福音是两两出去，是两个两个出去。所以其实神是体贴我们软弱，他知道一个人会软弱的时候，一个人会有灰心的时候，但一个人在侍奉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以一他祷为他祷告，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可能比较孤单，两个人可以一起祷告，一个人在征战的时候势力比较单薄，武力比较单薄，那两个人的力量就比较强大。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差派门徒一样是两个两个，鼓励大家去领受，那意思说其实我们是不孤单的，鼓励大家要去享受，要去追寻或是跟神求说，神你为我预备同工，可以跟我一起同行，跟我一起征战，跟我一起等候神，我在等候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人陪在我旁边一起等候神，那是不一样的。但是今天你我不要害怕，生命记三十一章第六节，我常常把这一章送给那些需要的人。薛妈妈要手术之前，我是把这一节要进到开刀房之前，我是把这一节跟薛妈妈分享，说你们应当刚强壮的，不要害怕，不要畏惧，他们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进到开刀房的时候，神还是与他同行。我又请薛妈妈自己做见证，他有很棒的见证。所以其实神体贴我们软弱，为我们预备同工。那你在同工过程里面怎么跟他们一起同行，一起同心，然后还有神，我们等一下会看，其实神也参与在当中。同工和分工，每个人做自己当做的事，一同服侍神，一同服侍人。其实这可能是今天包含在家庭里面，我希望你们去思考，在家里里面可以分工，但是不一定同工，在教会里面可以分工，但是也不一定可以同工，在公司里面可以分工，但是也不一定可以同工，其实是很类似的。我要你自己去省察自己，不要去省察别人。在公司里面，很多人都在工作，如果念书也 OK 了，你在念书里面应该常常会分一组的，一组的做 project 应该都会有。我们姊妹还有弟兄姊妹要分享说，在念书的时候一组人，然后大家分工很清楚，但是就有人就是不要做，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把它做完，或是说有一次根本那个同学没有做，然后他们那一次的 project 就零分。那这个就是今天的我们要去面对的，今天可以分工，在家里可以分工，我可以希望我的孩子，希望而已，记得是希望，他们现在长大越来越了解。好，吃完饭，那个今天老大负责洗碗，老二负责干嘛？按摩好了，就是家里要分工。可是分工的时候，他的心如果没有在那里面，就不是同工哦。所以你可以很会分配谁做什么，你在教会的侍奉也一样，在教会的侍奉如果大家没有同心，可以同工还是可以分工，你自己要想。今天可以分说好，那个某一个执事做这个，某一个执事做那个，分得很清楚，但是这两个只是要在一起同心的来侍奉，或是同心的来在某一个事工的时候是不是能同工，那要彼此可以有相爱的心，要彼此能互相照顾，互相关心对方。所以分工容易，但是同工就不是那么容易，在公司在家里都是一样。所以分工其实是每一个人做自己当做的事，这很容易分配，以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这样的能力哦，念书的训练，工作的训练，很多你都会分配。但是同工要一统，这两个字你要一起， 要一同，要同心去侍奉神，侍奉人，那是一个内心要学习的顺服，内心要学习包容顺服，去爱对方，去看整个大局，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群体，这个团队。就是像刚刚在敬拜赞美，敬拜赞美几个人？三个人吗？不是。还有司琴四个人吗？不是。还有后面还有两位 Sound Tech 跟 Video Tech 是六个人吗？不是。其实我们都跟他们一起同工，应该说的人在唱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也跟他们一起同工，可是大家就不会这样想，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想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所以你可以看到敬拜赞美我都很唱一唱，我就会看看大家的在干嘛，唱一唱看他有的在看周报，每一次都有人在看周报，每一次都有人，你可以注意哦。那为什么？因为这是分工，但是没有同工哦。你说分工，他们就是站在上面，在旁边，在后面。那我就是我的分工，我现在就在这里面。但是同工呢，大家要一起来敬拜，这才是同工，才是同心。所以应该把态度调整，从今天这样的说，然后再来，神也一起同工。如果你再加上这个，你就会更看重。不要以为你在公司做事，神没有在那里。每一个在工作的，我都希望你把神迎接到你的办公室。在家里，不要以为神就没有进到你的家中，你要把神迎接到你的家里，让神成为你家里的主。那神就一起同工，神会负责他的部分。十五节、十六节、十六节，我来念。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试你和他口才，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可以看到同工，然后你可以看到神在这里面有参与。人有人的骄傲，在座今天在座包括我自己都曾经骄傲过，有人甚至还在骄傲当中，就是我比较好，我比较行，我可以做这个，别人做比较慢，别人做没有按照我的标准，那我的领受我的经历可能比别人多，我读的书可能比别人多，可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我就是不想，我就是不要，他说了又不是我要做的，那就很多的争执在当中。我自己也在当中有很多的学习，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些事我要自己去调整，要自己要学习，就神透过各式各样的话，各式各样的机会来对我说话，对你们说话。神这边说，摩西你负责的，你从我领受的，你要传达给亚伦知道。分工哦，摩西是直接跟神沟通，摩西是这整个 project 的 leader， 他是在做 这个整个的事工，他要做领受指命指令，领受神命令要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的人，但是他领受的他要传给他的同工，他不能自己领受。然后神扮演的角色在那里，神说我要试你和他口才，其实你可以看到说你跟他都会有口才。其实我想了蛮久了，那解经的学者也想了很久，也做过太多的分析，光这一段到底亚伦对摩西真的是带他说过话吗？读出埃及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摩西说我走口笨舌，那神说好，我为你预备亚伦， 为你预备你的哥哥替你说话，可是你可以看到整个过程，摩西自己说话的次数比什么亚伦多得多。那为什么神还要这样？因为神就体贴他的软弱，他的需要就是要有这样，神就说我为你预备。可是神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也要试你和他口才，不是只有他，你还是有，然后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所以神负责教导你们当行的事，所以神有他要扮演的角色，神没有说那你们就自己去吧。所以神跟摩西跟亚伦跟众长老跟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即使是同工的，但是所有今天在座的你我上班家里在做任何一件事，在侍奉，在你所计划的所规划的所要进行的， 在学校念书也好，什么都一样，神其实是很愿意跟你同行，跟你同工。然后再来，亚伦要替你对百姓说话，然后亚伦要当做你的嘴巴，要说出这些话，但是亚伦也要学会顺服，因为你是直接从神领受的。当你说出来从神领受的时候，其实亚伦要把你看成是神话语的出口，他要以你当作神，其实就是说他所遵照的一切的事命令其实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你来的。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对侍奉，对你在公司工作，对你在很多的这个群体里面，也许你觉得是我一个人，但是我都希望说真的能享受神的同行同工教导带领赏赐。摩西从神领受和亚伦分享，我把它列出来。那亚伦他就是学习要顺服，顺服摩西。那亚伦要替摩西发言，那神一起同工，神要赏赐，要带领，要保护，神要做提醒，要做教导的工作，神要指示当行的路。那在这里没有这样的领受，你是不是还是觉得我的生活好孤单，还是觉得说我的侍奉好孤单，觉得我在工作里面没有人知道我？但没有人知道你，还是有神知道你，只是你要领受神多少。我一直希望能跟你们分享，所以希望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喜乐的。我很希望每一个人在工作的地方是喜乐，这是我常常跟你们讲的。没有喜乐你就去找这个神所赏赐的能力，神所赏赐的柔软的心，神所赏赐的那个所谓的创造的心，或是神所赏赐的可以看清楚自己的心，那在你在工作的时候就会更喜乐。其实一起侍奉是很美的一件事，那侍奉不要把它光想成是在教会的侍奉。比如说我听到弟兄姊妹在鼓励大家主日学不要翘课，一起来参与主日学，听讲到要带笔记本，甚至有弟兄姊妹送笔记本给别人的，送圣经给别人，都是一起。也许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有很多人默默在做一些事，所以这些是很美的一件事。那我就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二节，约书亚在山底下打仗的时候，然后上面有三个同工跟约书亚一起打仗，摩西的手发沉，摩西的手举起来就胜利，那摩西的手会累，然后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其实摩西那个亚伦虽然没有替摩西讲这么多的话，但你可以看到亚伦在很多地方带给摩西很多的这个帮助跟祝福，尤其以后在会幕在圣殿侍奉的时候，亚伦带给摩西很多的祝福。同工同行，但是我也鼓励大家要找到一起祷告的时间。同工同行讲起来很容易，但是我希望同工们可以先一起安静下来祷告，让神参与在你将来要走的每一步路，包括侍奉，包括家庭生活，包括公司的生活。所以要一起祷告，不要就说好我们就开始吧。所以在所有的进行之前，看重同工或是家人一起跪下来祷告。那工作家，我希望大家找到的不只是可以一起做事，而是可以一起同心同行，然后把神放在当中。所以即使我的孩子这次回来，两个女儿加上一个半子，真是半子，要走之前还是说我们一起灵修吧，我还是叫他们安静坐下来，就带他一起灵修那分享，因为我希望他们也可以参与 这个家庭里面的建造。报佳音之后到我家吃烧酒鸡最后一站，然后都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帮忙添，帮忙装东西，然后帮忙招待教会的弟兄姊妹，要一起同行。我不希望他们就是在家里、就是享受这个父母亲，应该要一起参与爸妈的侍奉。我希望我的孩子是可以这样。我要鼓励你去找寻你在工作的地方有没有办法找寻到一起可以同心来服侍你的同事 的弟兄姊妹，跟圣求。我已经跟你们很多人都分享过，我到那里上班的时候，我都会跟神求说，神你给我预备可以一起侍奉的，侍奉整个这些同事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会跟神求。那家里如果家人还不是没有信主，你要跟神求，可以在家里享受到敬拜，在家里享受到一起同工跟同行，要跟神付上更多祷告的代价，鼓励你。结论，同伴不光是找生活的同伴、我知道蛮多人可能还在找寻生活上的另外一半，婚姻上的另外一半，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也希望像这里说，只能找到属灵上的，不光是生活，在属灵上也是可以一起，可以同工，可以分工。比如我跟郑姐，我们有人在侍奉的时候，另外一个就带小孩。我当执事的时候，他带小孩；他当执事的时候，我带小孩。那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一起带小孩来。那怎么去分配？哎，我们就可以同工，可以分工。那现在，如果在我们家查经，我可以带查经，那他也可以带查经。那他可以煮饭，我也可以做皮蛋豆腐，就是这样。因为我皮蛋豆腐蛮好吃的、所以这个就是分工跟同工、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光是想找生活上的伙伴，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找到生活上的伙伴，同时也是属灵道路上的伙伴。这在那个上婚前辅导，大概每一个人都听过了。要让神当家掌权。刚破在带敬拜赞美的时候有提到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27篇第一节，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很想做一些东西，我们也想建造这个家，我们是想看守，但是要神在当中。这是诗人所说的一句很棒的一句话，让神参与，而且不止参与，让神掌权。所以这是大家都一起同工，一起分工，不是是属灵的同伴而已，而且还有神在当中，这是很棒很美的一件事。我还是希望大家能享受到这样的祝福。学会坦然和神分享，其实对华语我还是一个很大的期待。我希望华语有更多可以坦然跟神分享，也可以更多坦然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觉得华语太多人教养非常好，教养非常好就是讲话要很有礼貌，然后有一些表面话这样。但是我希望我们是弟兄姊妹，更多的从内心里面去发出来。其实有时候我会蛮激动的，我对某一些人讲话可能会非常直接、因为我对某些人我已经非常认识，所以有时候我会有点激动，就坦然说出来，不要太多的表面在这里，包括祷告，跟神祷告，神我就是这样，但神你改变我，你不要只有这样而已。下面还有一句话，不合神你心意，你就神你就改变我。不要祷告都是在上面，更内心。那在属灵的同伴，这是今天的，我希望告别孤单，一首好像流行歌的一句话，告别孤单。其实我就希望大家不要再孤单，生活不要孤单，属灵不要孤单，要有一些同行的人。 所以我华语很看重是属灵的同伴。我希望2015年真的每一个团契都看重属灵的同伴，每一个团契哦 ，AF2 在进行 ，NFL 我们也希望能进行 ，YCL 我可以希望今天开会晚上开会能谈到这些属灵同伴，然后 Living Water 我们也希望真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灵的同伴。然后第三个是我自己要学习，我鼓励大家学习，在同工同行的时候多一点包容，用神的眼光来看，神如果能忍受摩西这样，也许摩西真的有害怕，但是摩西也真的很麻烦，但神就是这样等候。那我希望我们自己没有比神更厉害，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习包容宽容，然后耐心去说？这是我们2015年的功课，坦然跟神分享。我后面没有写说跟弟兄姊妹分享，更坦然。然后再来属灵的同伴，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好孤单，为什么只有我一个？我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拿掉。你再怎样孤单，还是有神。当然，我还是希望神能把周围的一些人带到我们生命里面，可以连结在一起。多为别人想，多为神想，不要让神很麻烦。每一天都跟我们那边争来变去的，就像弥迦书这样。好，这是2015年，我希望大家往这个方面继续去前进，享受有神同工同行，有弟兄姊妹同工同行，这是一个丰富而且是一个真善美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献上感恩，因为神你总是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所以我们献上感谢，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多的老我，我们很多自我的坚持，我们真是一群应着景象的百姓。但神你就是这样等候我们，耐心的等候我们，你耐心的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献上感谢。所以我们为2014年发生过去的每一件事我们献上感恩，即使是难处难行苦难，神我们也学习献上感谢。生命有挑战，工作有挑战，家庭有挑战，我们身体也有挑战，但神你怎么带领我们走过，我们相信，我们深信神你会继续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恳求你为我们预备可以同心同工同行的人，在公司里面你为我们预备有相同看见相同负担使命的这些同事，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一起来关心公司，关心同事。主，在我们的家里为我们预备可以同行的人，他们不只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也希望他们是我们在属灵道路上可以一起同行的同工，可以一起分享信仰的弟兄姊妹。主，你也教导我们破碎自己，也许摩西在这当中有征战，但是摩西怎么学会顺服破碎他自己。以后我们会看见摩西怎么把他的百姓他的同胞带到神的面前，他能破碎自己的榜样，神也让我们慢慢的去学习。就带领我们2015年是一个崭新的一年，是一个成长的一年，拓展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境界，拓展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境界，拓展华语，拓展迦南教会属灵的境界，让我们不再看到的只是自己，只是这个小小的环境，让我们学会看到神你的国度。主，只要你在哪里，我们就要在那里。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